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愿你真是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多更深的能够认识你，认识你全备的旨意，认识你永远的旨意，让我们的心能够跟得上你，让我们能够愿意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就愿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你可以自由的做工，而且能够做成和你心意的样式。主，在这过程中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我们就来到了以西结书的第16章啊。那以西结书16章他讲了很多啊，但是它的重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它就是最主要就是后面那一段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啊，在第一节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啊，那接下来他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啊。所以整个16章是给我们看见那些可憎的事啊。那这是在旧约，他是对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说的，但是今天在圣灵里面他也是对我们说的啊。所以从前神怎么看以色列人，今天他同样的是这样看我们啊。从前以色列人怎么犯错啊，今天我们也同样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他要让我们看见，就是一般人那个所谓的可憎的事啊。好，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到啊，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让他们认识本相，认识他们的本相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本相，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我们又绝对不可能认识主啊。一定是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才知道主的宝贵。我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应当的，因为我们不错。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我们就发觉我们何等的不配啊！所以在他从事实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都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知道认识自己非常的重要，连约伯这么义的人啊，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样的一个人都需要认识自己啊。因为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不要说人的称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错啊，神也称赞他，仇敌也知道他很不错。但等到他认识自己，才发觉自己是何等的自义，何等的荣耀自己啊，何等的自怜。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何等的自怜。所以真的认识自己以后，他只能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我们记得沙漠的母亲就认识啊，认识自己，认识我们人的本相。我们原来都是在灰尘中啊，在粪堆中。灰尘说到我们人的卑贱，粪堆说到我们人的污秽啊。他说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你看见一方面看见人这么卑贱这么污秽，一方面看见神的恩典有多大。所以这一章，所以这一段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让他们认识你们的本相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我们知道这是讲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本来就在迦南地，而且耶路撒冷本来住的人就是赫人，就是亚摩利人，就是这些迦南七族的人。但从属灵上来讲呢，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从大河那一边过来的，但那个地方他们原来都是拜偶像的，亚伯拉罕的父亲是拜偶像的，亚伯拉罕本来也是这样子，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的，不管是从属灵来讲，从字面上来讲，他的根本他的出世就是在迦南地， 而迦南地当时是非常污秽的地方啊。他说你父亲是亚摩利人啊，那亚摩利人整个给人家看见亚摩利人或迦南人就是污秽的人，因为在神的眼中啊，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或者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这时候他们已经从那个从贝鲁之地回来了啊。那以斯拉在第九章啊第十一节，就是九章十一节，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就是迦南地，是污秽之地啊。为什么是污秽之地？满了偶像嘛啊，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啊，等等等等。所以整个迦南地，整个亚摩利人所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污秽之地啊，满了污秽，所以他的出生就是满了污秽啊。那同样的，我们出生也是满了污秽。你母亲是赫人，你知道赫人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记得的话，你记得当时以扫就曾经娶了赫人的女儿，记得吗？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最后面啊。第四十六节，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六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就是以扫所娶的太太，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赫人让他性命都烦了，就说出了这些人当时怎么的污秽，怎么的败落啊。所以这是耶路撒冷，他的出身，他的本相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说到，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我们知道，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脐带是跟母亲连在一起的，因为他原来是靠着母亲来供应他的。但一出生以后，你就需要剪断，然后呢，你要靠自己的肺啊，怎么样来呼吸了，要独立了。如果小孩子出生不剪断是很危险的，不但对小孩子危险，对母亲也危险啊，所以他要马上剪断。那他们是没有剪断，表示说非常的危险，也没有用水洗你，或者没有洁净他，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撒盐可以帮忙消毒的啊，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给他包起来，谁的眼也不可怜你。没有人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你只要稍微有一点连续的人都会帮他做这些事，但居然没有人连续，换句话说，他不但是出生这么卑贱，也没有人怜悯他啊！但你出生的日子被扔在田野，你看一出生就被扔在田野，而且是被人厌弃，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这是耶路撒冷真实的光景，他们的本相就是这个样的，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所以神借着以西结对他们讲，这是他们的光景。但是呢，接下来啊，就从第六节到十四节就说到了神怎么怜悯他们，怎么恩待他们啊，怎么样对他们动爱情，怎么使他们称义成圣得荣耀满了尊贵，这是神在他们身上做的。一个那么卑贱的，这么污秽的，被人厌弃的，现在神给他这么多啊，所以我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换句话，神给他生命啊，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型，头发长成， 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换句话，神现在做的就是给他生命，让他成长，啊，但是他还是赤身露体，所以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那时候就动爱情，所以主，你看这个爱是我们人没有爱，这是主的爱，啊，主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就用衣襟搭在你身上。换句话说呢，让他诚意，啊，我们这些人都是赤裸的，啊。没有遮盖的，但是他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使他称义，然后呢，聘他为妻。神这么尊贵，你看他却这么爱我们这样的人。那时我用水洗你，你看不但称义，还让他洁净成圣。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用油抹你，哦，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卫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为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花冠戴在你头上。换句话，神你看不但使他称义成圣，神还让他得荣耀，这就是你，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看神给他尊荣尊贵荣耀，你美貌的名声传到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神他们曾经有王后的尊荣，而且名声传到外邦，啊，这就讲到后来当他们来到了大卫的时代，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们的确是满了尊荣的，啊，列国都来朝见。好，接下来从第十五节开始，啊，一直到二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啊，他因着神给他这么丰富，他不但不谦卑在神面前，反而骄傲放纵，行邪淫，让儿女惊惑，不感恩。换句话，他是完全失去了向神纯一清洁的心，哦，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不祝福我们，神很多时候祝福我们，我们不但不谦卑不感恩，我们觉得是我们应该有的，哦，所以我们就开始骄傲起来了，然后甚至有好多的偶像出现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里面有好多的偶像，我们的事业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最爱的人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财产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十五节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拜偶像了，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嘛，哦，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其实这个正好就是撒旦堕落同样的情形，对不对？撒旦本来是天使长，神给他这么丰富荣耀尊贵，他不但不谦卑不感恩，他反而要高抬自己，哦，所以你看见这个罪性真的是从撒旦来的。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是将来也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所以这是讲到后来，后来他们果然到了被掳之地，他们真的就不再拜偶像了，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不再拜有形的偶像了，里面还是有偶像，无形的偶像很多。你又将我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你看偶像，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摆在偶像前面，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和蜂蜜，并摆在他眼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而且你将我给你将我给我所生的儿女奉献给他，就是使儿女惊惑嘛。后来他们果然发生，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就这样子， 你行淫乱其实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完全忘了从前自己的本相，因反而骄傲放纵拜偶像行邪淫，这是以色列的历史。但很可惜，这也是就属灵来讲，这很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好，从23节到29节，这就神给他们看见提到了几种人，就是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加勒底人，因为他们有祸了，因为换句话说神要准备要审判了，所以从从23节开始，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必须审判，但是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神审判是带着怜悯的，神的审判不是要毁灭他们，神的审判是要炼净他们，为的就是要重新得着他们。好，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四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换言之，他不仅自己拜偶像，还到处去找偶像来拜。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换句话他们拜埃及的偶像，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所以非利士人也攻击他们，使他们任意待你。我们知道在他们历史上，非利士人本来是臣服在他们手下的，特别在大卫时代，但后来你看非利士人常常给他们攻击，造成很多的问题。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因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所以后来他们又与亚述人联合，也拜亚述人的偶像，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买卖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们仍不悔改。所以加勒底就是做买卖的地方，所以后来我知道他们在这边学了做买卖嘛，好，从30节到34节就讲到他们的心是何等的软弱，心软弱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抵挡诱惑的能力，就他们根本就诱惑来了，他们根本就招架不住，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30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懦弱就是软弱，心的软弱就是说出他完全没有办法抵挡诱惑。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某些的诱惑，人对某些的诱惑，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明明知道这不好，但诱惑一来我们又陷进去了。因你在一切四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看这个花一直出现，他们到处张灯结彩在那里拜，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妓女是为了钱，他们是不要钱还怎么倒贴出去。哎，你这行淫的妻啊，你看神称他为妻，宁可接外人不肯接，不接丈夫，意思就是说你看神对他这么好，他们不去敬拜神，反正到处去拜偶像。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必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是把神给他们的去给了这些偶像。35节到43节讲到他们的污秽露出羞耻，他们要受审判，有各样的灾祸要来。35节，你这妓女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香 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了。换句话，神要兴起这些周围这些国家来攻击他，使他的真正的光景被暴露出来。我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妇人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所以现在神要审判他，好像官长审判淫妇。这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记得吗？主耶稣面对淫妇的时候，人家都是要审判，但主呢却赦免他。所以这是新约，所以你如果读到以西结书16章，神要末了是要给他们另立新约，因为人的败坏，人没有办法，所以神要给他们立新约。好，39节，我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你看他这边特别用石头打死，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面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于人。所以神要审判炼金，这样我就止息向你所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所以神要审判，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然后接下来从44节到52节，这边特别提到了他的姐妹姐姐妹妹，讲到他当然也提到他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好，44节，凡说俗语的并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儿女也怎样。那他的母亲就是赫人嘛，赫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嘛。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所以你跟，意思就是说你们跟那些人没有什么两样。神曾经要他们完全把这些人除去，结果他们还把偶像留下来。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这讲到你看犹大跟撒玛利亚的对比，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的对比。他和他的众女住在你的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我们知道索多玛也曾经受了灾祸，因为我们知道索多玛是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撒玛利亚这个十个支派也已经被掳了，这个时候他说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听起来很好，但是不是，你以为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来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之手。这给我们看见，不管是从前和现在一样，神祝福我们，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这很重要。因为他接下来就讲，他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的人。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后面一段就是讲到我们今日的饮食因为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一个团体的祷告，换句话，你有饮食不代表别人有饮食 所以他讲到我们，这是一个教会的祷告，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神的家一样，有些人非常富有，有些人非常贫穷。为什么保罗劝这些哥林多教会或者腓立比教会这些，你们要奉献，要摆上，因为他说我不是要苛待你们，是要你们均贫。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有一天当你贫穷的时候呢，神也眷顾你。所以因为他们没有做这个，他们骄傲心高气傲，大享安逸，但是却没有顾念其他的困苦穷乏的人。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看啊，神讲的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以西结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耶路撒冷在很快就要被围困了，马上就要审判来了。但是你看索多玛撒玛利亚所行的还不到他的一半的罪，反而显得他们为义了。你去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抛愧担当自己的羞辱。好，然后接下来下一段从53节到59节就讲到这些被掳的要被归回，也讲到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神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轻弃誓言，背弃盟约，这个是神很看重，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人背弃了他的约啊。所以我必使53节，我必使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他们中间被掳的归回。那就历史上来讲，索多玛跟撒玛利亚并没有真正的归回，但是索多玛跟撒玛利亚在预表来讲，就只是外邦人说的，所以今天你看在这个教会时代，外邦人都归回了，很多外邦人都归，我们都是这样被归回的啊。并你们中间被掳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亏。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和你的众女也必，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视为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亚兰在原文可以翻成那个亚述啊，亚述和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的历史就看见这些亚述也好，亚兰也好，非利士也好，都成了他们很大的仇敌啊。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需要与我们立约，因为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立，他说的话不会不成就的。但是他因着降卑的缘故，他怜悯以色列人，他降卑他自己与他们立约，这就是西乃山的约。但是呢，他们却背弃了盟约，轻看誓言，所以神要按着这个约来待他们。那所以从这里来看，他们没有希望了。但是接下来从60节到末了63节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给他们开了另外一条路了。然而我要追念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幼年时与他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什么是他幼年时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永约就是新约了。所以一方面神因为他们背弃了一个约，其实这个约我们等一下看到，就是其实就是西乃山的约，但在他们幼年之前，神又给他们曾经给他们立了一个约，等一下我们来看这是什么约啊，然后又立永约啊，那当然就是新约了，这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 六十一节，你接待你姐姐和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啊。那这是一个预言，这讲到有一天，我们知道，当我们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现在呢，外邦人要赐给你做女儿，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读加拉太书就知道，这里的耶路撒冷就变成了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记得吗？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都是属他的啊。所以把女儿赐给你啊，却不是按着前约啊，就是旧约西乃山的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啊，所以现在这个永约神要跟他坚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在橄榄山上，他们看见主以后，他们就全家悔改，神就给他们开一个全园，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就带进了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在以西结书16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首先让他们看见他们原来的本相，原来光景是怎么样，然后神怎么恩待他们，然后他们怎么骄傲背弃神，然后神怎么审判他们，炼尽他们，然后神跟他们立了永约。好，那现在我们要看到最后面他提了好几个约，所以我们要来对圣经上提到几个主要的约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才知道神的心啊，神的心意啊。那当然在讲到约之前，我们讲到第一个约是不是跟以色列立的，那是跟全地的人立的，所有的外邦人神给他立的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啊第九章，那是挪亚之约啊，那个就不是对以色列立，但是对全地的人立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啊。所以我们知道挪亚他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全世界都是从这三个儿子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都是闪，有的人是闪，有的是含，有的是雅弗的后代啊。所以他是跟我们立约的，不管你信不信，所以他是向全人类立的约。因为他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所以这个约包括了人类，也包括了所有这些动物。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换句话说呢，神最后的审判不是用水来审判，而是借着火来审判。当然今天局部上面仍然有洪灾洪水，但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将来那个最大的审判就不再用水了，我们知道是用火。所以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所以这个约是要到永远的啊，一直到今天还是。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可就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啊。所以你看，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人会害怕。当时啊，刚刚才经历过这个洪水啊，这现在下雨人会害怕了，但一看到虹就知道神纪念这个约啊。十四节，我使云彩覆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啊。所以这是神所立的第一个约，是向着所有的人立的，而且也是一个永约，一直到今天啊。神不再用洪水来灭全地啊，乃是将来是要借着火。因为神，我们知道人其实是很败坏的，挪亚是这么一个义人，但是后来也喝醉了，赤身肉体，所以人真的很不可靠啊，人的肉体真的很不可靠，所以神需要神来立约。那很自然的，接下来我们就想到神跟以色列立的约啊，那就是西乃山的约了嘛，就是旧约，我们讲的旧约律法之约嘛啊。但是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宝贵啊。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就是旧约西乃山所立的约，但是神知道人守不了那个约，所以神在西乃山立约之前的430年，神先立了一个约，就是这里所讲的神预先所立的约。所以神早就知道，我们人不懂，但是神早就在跟人立西乃山的约之前，神就立了一个约啊。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承受神的产业是因着遵守律法，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了。但是呢，这里是要承受本着应许。所以，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后来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等等等等。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神在西乃山立约之前430年，神首先立了一个约，那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哎，这个约呢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律法啊，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所以亚伯拉罕是说，你给我那么多赏赐有什么用？我没有儿子，谁能承担？只能给我的仆人。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神应许他的后代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啊。所以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产业，就是地嘛，一个是继承的后代，你两个缺一个都不行，对不对？你有地没有后裔不行，你有后裔没有地也不行， 所以现在有产业有儿子。那亚伯兰就说，主耶华，我怎么知道得这地为业呢？他就说，你给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那为什么要劈开这些呢？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献上呢？因为从前的人就是说，当你要立约的时候，你两个要立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献的祭这个动物劈开，然后两个人要从这中间走过去，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任何人违反这个约呢，你就要被劈开来，所以这个约是很厉害的。那在这个时候，就自了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所以自了在圣经里特别是讲到这些仇敌，仇敌要破坏这个约嘛。好，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就是迦南地了。还有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所以这个是那个埃及，他讲的埃及地。他们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就是埃及。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带着他们埃及人的财物出来的。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所以后来约书亚就带他们进到迦南了，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还给他们机会，给他们400年的机会。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就是这些接下来讲的这些基尼人、基尼喜人等等的这些的地。所以你看见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拉罕睡着了，只有神经过了，因为神是靠着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换句话神经过。所以这个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单边条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是凭着应许给他的，不是凭着律法的，他不需要亚伯拉罕做任何事情，就给他这块地，给他后裔。冒烟的炉就说到了神的光照，神的炼净，烧着的火把是说了神的光照，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功课。好，到了17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创世纪17章就看到他怎么立约了。他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行割礼。所以亚伯兰第17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他不仅是做这个以色列的父，他要做多国的父。你看今天我们都是他的后代。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亚伯兰是尊贵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因为我以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果然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这是永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今天对我们来讲，这迦南地就是指基督说的，所以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产业。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约，要行割礼，等等等等。 哦，后面我们就不讲了。所以他们立约的记号乃是割礼，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就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对这些犹太人说，哦，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因为在这里立了一个永约，你要受割礼啊。但是保罗的解释是说，这一切都是预表，真正的实体呢是基督。当基督来了，这些律法、这些遗文、这些影子都要过去了。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行了非人手所造的割礼，哦，那是真正的割礼。所以割礼或者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哦，所以这个就是神跟以色列立西乃山的约之前430年，神就已经立了这个永约了，神纪念这个约，哦，所以他们得产业，我们得产业，不是凭着律法，那是凭着应许，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约，哦，那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就是基督，我们要因基督得福，哦，好，我们现在来看19章，出埃及记19章，现在他们来到了出埃及19章，他们来到西乃山，所以神就对他们说话，哦，第3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说，呼唤他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听到神要对他们说话，要立约，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能够遵行，啊，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嘛，他们觉得他都可以遵行。所以到了出埃及记24章，我们看一下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所立约的凭据。所以现在他们在西乃山上跟神立了约，双方都签字了，因为一半的血是洒在坛上，这是神这一边的，一半的血呢撒在百姓的身上，换句话，这个约是双边条约。如果你遵守了律法，神要祝福你；如果你没有遵守，神要审判你。所以果然，40年在旷野，那些成年的人60万人倒闭，只有2个人活着。哦，然后就来到了生命记，哦，那生命记一般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因为我们觉得生命记它讲律法嘛，它讲律法就是跟出埃及的律法是一样的，的确你会发觉是一样，但是又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啊，我们必须来看生命记29章，生命记29章第1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 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哦，你没看见？所以现在呢，生命记这边所讲的这个律法，你会读起来跟那个差不多，但是事实上它不是西乃山的约，不是律法的约。哦，那这个约呢，它可以说是律法和怜悯之约，就不但有律法还有怜悯之约。哦，所以这是在西乃山律法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另立的一个约，所以这个叫做我们一般我们都叫做摩押的约，摩押平原所立的约。哦，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准备要过河了嘛。哦，所以这是他所颁布的律法。哦，那你就会发觉这到底他跟西乃山的有什么差别呢？哦，他有一些差别的。因为如果你读西乃山所颁布所看的律法呢，西乃山主要是在重点是在颁布了律法。哦，但是当他们来到了摩押平原呢，那摩西所做的不是颁布了，就是讲论而且是解释这些律法。哦，换句话说呢，当摩西在生命记在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他摸到了什么呢？就摸到了律法的灵。西乃山人看到的是律法的字句，但是等到生命记摩押平原的约呢，你就摸到了那个律法的灵，那个灵呢就是爱，就是怜悯。哦，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在他们在旷野已经40年了。哦，这些年轻人就是那些那时候满20岁都死掉了。哦，但新一代的人呢已经起来了。哦，他们有了经历，他们在旷野40年有了经历了。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知道当你有了经历以后你再来读律法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经历的人，你读律法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都是字句，但你有经历了以后，人在跟你在摸到律法灵的时候你就懂了。哦，所以现在摩西所讲的他现在是在讲论律法，摸到律法的灵，是对新一代的人讲的，这些人都是有经历的人。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摩押平原对面就是迦南地了，所以现在呢应许地迦南地就在眼前了。啊，所以更容易明白这个律法的灵。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你看圣经上的话就像律法一样，我摸不到灵的，但当我们有了经历之后，我们就开始摸到，哦，律法背后那个律法的灵。哦，还有呢，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神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个基督，哦，我们可能听了一些道没有什么感觉的，但当我们越经历基督以后，我们越认识他的真实以后，我们再来听神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个是生命记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它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就生命记你从表面上来看都差不多，但事实上是不一样，是另立的约。哦，那生命记你如果大概读一下的话，啊，我们可以这样分。啊，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如果你去读的话，它的重点都讲到那些历史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这40年，啊，他们经历了些什么事情，是所以注重来是在它的历史方面。啊，但接下来从第五章到28章你就看见了。哦，现在呢他就重复西乃山的律法，而且呢带进那个灵意，就把他属灵的意思解释出来了。哦，律法的灵就摸到了。哦，然后一直到了29章，从29章到34章呢，哦，摩西就开始讲什么呢？就开始讲预言。这个预言跟新一代的，嗯，这特别发生关系了，主要是为了新一代的人所讲的话。嗯，讲到了律法跟怜悯之约。哦，事实上它是新约的基础。哦，所以他们虽然就讲到他们虽然怎么样神怎么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们还是只要他们回转神还是会怜悯他们，所以其实这就是新约的基础。 好，那当然我们这后面还有好几个约啊，我想我们不一定交通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啊。那下一次我们再把后面几个约我们稍微再复习，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就对整个神的约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读以西结书十六章的时候，特别神就特别注重这个约，也末了就讲了这个约嘛，就他们不愿意，他们轻看这个约啊，他们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啊，所以现在神呢要追念他们在幼年时与他们所立的约啊，那是之前的约了，也要与你立定永约啊，然后一直指向主耶稣跟我们立的那个新约啊。那这个约啊，这个神很注重那个约，跟我们以后要读十七章有关系。十七章就讲到他们因为对约就是背弃了他们，十六章讲到神跟人立约，人背弃了约，在十七章就讲到人跟人立约，人也背弃了约，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再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不仅看见你的话，你的字句，你的律法，让我们更能够摸着字句背后律法的灵，这个灵乃是爱，要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也能够彼此相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长大，能够很自然的能够活出你生命的样式，恩待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